嘿嘿，金色年华怎么可以浪费？
哈哈，高山低谷我们陪你面对。
青春现在起飞。
哎，小伙伴，就是你，就是现在，
啾！
欢乐啾尼尔，嗷！
欢乐啾尼尔，嗷！欢迎你，我是张赞，你的赞哥。欢迎小伙伴来到我们最欢乐的欢乐啾尼尔节目。今天是7月5号啊，也是我们呢新栏目开张的日子咯。这个栏目呢就叫做请问您哪位。赞哥自己啊是一个很健忘的人哦，特别啊对于别人的名字我老是容易忘记啊。有些时候呢，我跟一个人谈话聊天已经十多分钟了，我还是想不起来，哎呀，到底他叫做什么名字哦，真惨哦。很多历史上面的名人啊，我们也是一样哦，我们隐约对这个人有印象，可是呢我们连他的名字也叫不太出来，更不知道他到底做过了些什么。所以呢，赞哥就希望透过这个新的栏目请问您哪位，跟你一起认识这些在历史上面呢我们又熟悉又陌生的名人哦。请问您哪位。
哎，你是等一下，我就快想到了。不可能啊，我一定记得的。哎呀，真抱歉，请问您哪位啊？
你也对于历史名人一窍不通吗？好不容易叫出了名字，却对于他的生平一问三不知。没关系，现在就是重新认识这些大人物的好机会。请问您哪位？
请问您哪位？今天呢，在这个新栏目的第一集啊，赞哥要来跟你介绍的这位大人物呢，他就是我们说拉丁美洲文学的第一人啊，来自哥伦比亚的作家加百列·贾西亚·马尔克斯。马尔克斯呢，或者翻译为马奎斯，他是拉丁美洲可以说是最举世闻名的文学家了啊。他的作品呢，《百年孤独》不仅让他获得了198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，甚至呢，他也被评选为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哦。其实马尔克斯啊，他在年轻的时候是放荡不羁的，抽烟啊、喝酒啊，样样来，后来又被勒令退学，主要是因为他参与了一些政治的活动。后来的他成为了一名记者，而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呢，其实让他也慢慢的走向了写作之路哦。其实每一个作家呢，他在书写的过程当中啊，很多时候都是在书写他自己哦，特别是那些有名的代表作。那么我们想要更多认识马尔克斯这位作家呢，就一定要说说他的家乡啦。他的家乡呢是在哥伦比亚的北方城镇阿拉卡塔卡。哦，还有一点拗口呢，差一点念错哦。阿拉卡塔卡这个城镇呢，其实对于马尔克斯的影响是非常大的。特别呢，他住在这里的时候，最主要跟他互动的家人是他的外祖父，还有他的外祖母。诶，小伙伴可能会很纳闷说，为什么他没有跟爸爸妈妈生活在一起呢？那是因为呢，他的妈妈生了11个孩子啊，哇，太多了吧。而且他爸爸呢，哇，太多情了，在外面还生了4个私生子，所以家里面太多孩子根本养不起，只好呢把马尔克斯送到外祖父外祖母的家里面。而谁会想得到呢，就是因为外祖父外祖母对他的影响，让他后来在写《百年孤独》的时候有源源不绝的灵感哦。马尔克斯的外祖父啊，是一个参与过内战的上校，事实上呢在哥伦比亚打了好多年的内战哦。所以外祖父呢有一 个自己独特的时间观，就是用战争来标记他的人生。哇，这样的一个人过起日子是十分紧张的哦。而外祖母呢，相反的，则是一个呢，对于传说啊，对于神话倒背如流的农村妇人哦。他相信呢，那些死去的亲人啊，仍然是用幽灵的形式呢，存在在他们的生活当中。他常常就对马尔克斯说，哎，你不要再乱跑啦，不然你等一下就绊倒你的姨婆啦。哎，他的姨婆其实早就过世了，但是呢，在外祖母的心中，这些人却好像一直都在那里。外祖父还有外祖母对于马尔克斯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，因为在后来他的作品当中，你都可以看到这两种看似冲突的观念，一个是非常理性的把时间标志起来，另外一种呢，是类似于人完全不会死亡的那种轮回的概念。这两种看似矛盾而且对立的观念呢，同时的在马尔克斯的作品当中出现，而这也造就了后来所谓的魔幻写实主义哦。那么在谈到马尔克斯的巨著《百年孤独》之前呢，赞哥要先当一下特派员哦，我想要知道一下，到底我身边的人认不认识马尔克斯呢？请问特派员出动。请问特派员，我是赞哥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请问谁呢？请问灵光哥。Hello， 灵光哥。
大家好，我是灵光。
灵光现在很忐忑不安，是不是？
包袱很重。
不用不用担心啊，其实我们就是玩一个简单的问答小游戏嘛。
好、
好，我要先问一下灵光哥，你认不认识有一个很知名的作家，叫做马尔克斯，或叫做马奎斯？
好像知道，他是写《百年孤独》的是吗？
没有错、太厉害了。好，哇，这个糟糕，有点直接破梗了。好了，我们还是要来问你一下一个问题好了。好，请问下列何者不是哦，不是马尔克斯的作品？好 ，A《百年孤独》，B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，C《堂吉诃德》。哎，请问哪一个不是马尔克斯的作品呢
？C
哦，答对了。
哎呀，还好有念书，
还好有念书。哎，所以灵光哥其实本来就对于马尔克斯稍微有一点点认识哦。
对对对，
你是从哪里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？还有印象吗？
大概是高中的时候吧，有一篇课文
哦。
对，然后再从那篇课文。转介到《百年孤独》那本书。
哇哦，太好了，非常谢谢灵光哥。看来呢，这个马尔克斯在大家的心目当中还是占有一席之地的哦。谢谢灵光哥，谢谢，
谢谢。
哇，我们灵光哥果然是饱读诗书啊，对于文学作家的这个认识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哦。马尔克斯呢，今天赞哥为你介绍的，他是哥伦比亚的知名作家哦。也有人说呢，他是引爆了这个拉美文学、拉丁美洲文学的第一人哦。在1960年代呢，文学史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现象，就叫做拉丁美洲文学爆炸。它的西班牙文如果用英文的方式来念呢，应该就是 Boom Latino Americano。这个 boom B-O-O-M 呢，就是像是大爆炸的一样，而后面呢指的就是拉丁美洲哦。意思就是说呢，从1960年代一直到1970年代，在拉丁美洲的这些文学家啊，好像是雨后春笋一般，他们优秀的作品呢大量的涌现，让全世界呢不能够再忽视这个地方的文学创作了。而且拉丁美洲的作家，他们因为过去曾经被殖民的关系，所以使用的是西班牙文或葡萄牙文，这些语言呢很快的就传到了欧洲地区，进而传到了全世界哦。而我们今天所介绍的马尔克斯呢，他最有名的作品也是在这段期间诞生出来的，或者甚至可以说是引领了整个 Boom Latino Americano 拉丁美洲文学大爆炸这样子的一个现象。 象哦。到底《百年孤独》或者翻译为《百年孤寂》这个作品在讲些什么呢？我想有一些小伙伴可能有听过这个作品的名称，但是不太知道它里面在讲什么。顾名思义哦，基本上他讲了将近有100年的故事。你说100年的故事都塞在同一本书里面也太多了吧？的确，它是一个非常宏观宏大的叙事小说。想要了解这部文学经典名作，你必须要记得三个词。第一个词呢是马康多小镇，这是这个故事发生的主要场景。第二个呢是要记得布恩迪亚家族，这本小说当中几乎所有的主角都跟布恩迪亚家族有关，或者就是布恩迪亚家族的成员。最后呢就是记得孤独这个形容词啦，因为这部作品呢就是表达出了浓厚的孤独感。马尔克斯在什么时候完成这部小说的呢？其实是在他大约40岁的时候，而那个时候呢也算是他人生的一个谷底。因为那个时候的马尔克斯被他的祖国哥伦比亚呢给驱逐出境，后来呢他搬到了墨西哥从事写作。在1965年到1966年，他甚至呢连房租啊都交不出来，但是呢他就靠着一拖再拖积欠这个房租呢得以有长时间来写作。他花了18个月的时间呢、用打字机完成了400页的百年孤独。马尔克斯曾经说，在我这一生当中呢，除了打字机，我从未点燃过任何的武器。但是马尔克斯点燃的这个打字机啊，果然是个强而有力的武器哦。马尔克斯所写的《百年孤独》并不只是一个虚构的家族兴衰史而已，其实它就是一个浓缩版的拉丁美洲史。你在这部作品当中呢，会读到很多看起来矛盾或者冲突的状态，像是人们会追求科学啊、文明，但是同时间呢，又相信一些传说跟荒诞不羁的魔法。而且特别的是呢，马尔克斯在叙述这些看起来很奇幻的内容的时候，他用的笔触都是用写实的方式来表达。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会说马尔克斯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流派，就是魔幻写实主义。这跟我们读的所谓奇幻文学啊、哈利波特、指环王这些作品是很不一样的。因为所谓的奇幻文学呢，它会把现实跟魔幻分得很开，但是像是马尔克斯这样子的写作风格，魔幻写实主义却是现实魔幻不分的。马尔克斯也说，大家常说我是魔术师，其实呢，我只是一个糟糕的现实叙述者。所谓我发明的魔幻写实啊，其实早就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了。而这种魔幻写实主义呢，也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写作的纪元。这也是为什么马尔克斯他可以在1982年的时候获颁诺贝尔文学奖的最主要原因。这位来自哥伦比亚的大作家马尔克斯，他在2014年的时候享年87岁过世了。还好他不是自己孤独的过世哦。今天的请问您哪位，有帮助你更多认识了这位哥伦比亚的作家马尔克斯吗？下一次如果有人问你说马尔克斯是谁，哎，你一定有很多可以跟他分享的。一个家族要经历百年的孤独，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。赞哥觉得呢，马尔克斯他笔下的故事啊，总是让人读起来有一种心酸的感觉。那些悲剧，那些矛盾一再的在一个家族当中重演，是多么令人不生唏嘘的事情。马尔克斯透过他的笔点出了拉丁美洲甚至是全人类所遇到的困境，但是上帝却透过圣经告诉我们，生命是有盼望的，我们不必再孤独地过日子了，我们可以回到天父温暖的怀抱当中。小伙伴，你生活在孤独当中吗？你觉得日子好像日复一日没有盼望吗？回到上帝的怀抱当中吧。我是张赞，你的赞哥，欢乐 Junior，